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天父，在你儿子复活的清晨，我们这一些被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儿女，我们可以在诗歌中，在祷告中来敬拜你，我们是满了喜悦，也满了感恩。我们更感谢你，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的圣经，我们求宝惠师向我们解开，但愿你的话真的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需要来复习一下，我们读启示录读了很久，我们常常会一不小心就忘记了要读懂启示录有三个最基本的东西，要一直牢记在心里，才不会读错。第一，请记住启示录它是什么样的一卷书。第二，我们一定要记住神为什么要写启示录。然后第三，我们一定要记住启示录的结构是什么。这三个重点你掌握好了，你读启示录才不会头昏眼花。我们复习一下，启示录是什么样的一卷书呢？是一封书信，是神借着约翰写给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在面对着不幸的世界，变着各样的压力逼迫之下，神有话要对他们说。正如同如果你的好朋友碰到极大的困难，你要给他写封信，请问你写信想要跟他说什么呢？是说猜谜的东西？是说一些他看不懂的话？还是要说一些可以鼓励他、可以安慰他的话呢？第二，启示录不但是一封书信，启示录还是什么？启示录是预言，圣经中的预言就是先知替神说话。先知为什么要替神说话呢？他要帮助神的百姓知道现今的情况，他们的光景，他们需要注意什么。神帮助他们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现实的时代。所以预言不但会说明现在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预言更重要的是要帮助神的百姓有属天的眼光。启示录还有第三方面，它是什么样的一卷书信呢？它是启示。是谁的启示呢？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就是神向他的百姓打开以前所隐藏的事，神要我们能够看见神在永恒里的计划，神要让我们看见从这些计划的背后，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他到底 是谁。如果懂得启示录是什么样的一卷书，第一是书信，第二是预言，第三是启示，你一定要记住这个，然后你才能够体会很明白的知道神为什么写启示录呢？绝对不是告诉我们遥远的未来，特别是对着当时第一世纪的人，神写启示录绝对不是告诉他们几千年以后耶稣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先发生了什么事，后发生了什么事，绝对不是，更不是满足我们对未来的好奇心。启示录不是神给人一个 timetable， 一个时间表，注意啊，什么事发生了，再过几年发生什么事，再过几年发生什么事，像这样乱解经的书不知道有多少。启示录神写给当时第一世纪的信徒只有一个目的，乃是要让他们能够面对他们个人、家庭、教会、社会，甚至于从国家来的一切苦难。那不只是可以帮助他们，启示录是帮助神历世历代的百姓能够有力量面对生命中各样的难处。要读懂启示录，不但要知道启示录是什么样的一卷书，不但要知道神写启示录的目的，要读懂启示录还要知道启示录的结构。启示录的结构其实相当的简单，它第一章是启示荣耀的基督，我们看到老约翰脸伏于地的敬拜。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荣耀的基督写给当时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书信。那这七封书信不但是写给当时小亚细亚的教会，这七封书信也是写给历世历代神的百姓。第四章是整个启示录意象的中心，也是神一切的工作在历史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那个中心的启示，那就是天上的宝座。这个宝座不只是在天上的宝座，它是全能者的宝座，是主坐在上面的宝座。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记得我们讲第四章的时候已经强调过，它重要的启示就是让我们知道神掌权，神管事，没有一件事情会让他惊讶，没有一件事情不经过他允许会发生，包括我的头发，如果他不允许，都掉不下来。如果你看到这一个意象，你真的明白这个意象，神的百姓面对世界上发生任何的事情，神的百姓面对生命中各样的苦难，我们都有力量，也都有勇气来面对，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 sovereign God， 是一位有主权的神，是一位在掌管万有的神。然后从第五章到第十六章是大部分读启示录的人都读不懂的，因为这一大段的圣经基本上是用了一堆的表号，一堆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我们想不出来也没看过的东西。 那简单的说，五章到十六章里面就是介绍了一系列七的循环，包括五章到十一章里面那两个重要七的循环，先不但是讲到了书卷和七印，另外是天使和七号，这两个重要的七基本上跟其他系列的七是一样的，都在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结局是什么。这一个书卷只有羔羊可以打开，因为这个书卷所代表的就是人类的历史。如果没有这一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如果没有透过他，他如果没有把人类的历史向我们解开，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知道这些历史背后的意义、目的、方向、价值是什么。五到八章是七个印的揭开，它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各样的罪恶带来各样的灾难都成为神审判的工具，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然后六到十一章那是天使的七个号，这七个号是表明神对着一切邪恶在历史中不断的审判，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每一个七的系列它的最高潮都是最后一个，因为那一个就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可是最终的审判和最终的胜利却从来没有在这七个系列结束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到了，来了，开始了，没了，又回到原来的，又重新讲这些事情。你如果看明白了这个结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事情。讲清楚了没有？千万不要把这七个七，这五个七的系列当作是一段一段的事情。它不是一段一段的事情，它是同样的一段事情，重复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把这一点掌握住了，你就不会误会启示录。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五章的第四节是有七个表号 signs， 中文可以翻意象，可以翻记号，可以翻路标。那基本上这七个 sign 完了以后，十六章开，十五章的下后半段，十六章就讲到七个碗，代表的七个灾难。这五个七是成为整个启示录里面最难读懂的一段圣经。那我们说过他在讲同样的事，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让我们预备我们迎接到最后。那最后是什么呢？十七章到二十章那就是最终的审判，最后的得胜。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千年国度，新天新地。这是神整个在启示录里面他的一个清楚的结构， 你记住了这个结构，你读启示录就能够读得明白。那我们还记得我们十一章结束的时候，老约翰在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哇，这一切简直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它背后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你看启示录，不管哪一个七的系列，你发现它里面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到，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充满的是不断的冲突、麻烦、征战、误会、伤害。在人类的历史里面，黑暗的势力与光明的追求中间的冲突从来没有断过，良善与邪恶的征战不是只有在别人的身上，不是只有在别的国家、别的社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良善与邪恶的征战没有停过。在教会与世界的冲突从来没有停过，没有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神属天的百姓从来没有、从来不可能跟这一个堕落罪恶的世界和平共存。任何一个跟罪恶世界和平共存的教会，所谓的教会，就不是神的百姓。这样够清楚了吗？因为神的百姓是命定要跟这一个罪恶的世界征战的。当我们再来读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第一个世纪开始到现在，所有神的百姓一直都落在各样的痛苦与冲突里面。圣灵到了第十二章，就清楚地借着这一个表号、这一个记号，来向我们启示，所有的冲突真正更深的源头在哪里？征战的根源在哪里？你知道，第一世纪的信徒们，他们一点没有问题的知道他们有冲突，他们一点都没有问题知道他们有麻烦，他们的财产可以被人家拿走，他们的工作机会可以被人家拿走，他们随时可以丧失他们的性命，他们没有宗教的自由，没有任何的自由，他们知道他们活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里，但是他们并不见得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苦命，为什么他们就这么倒霉，他们不过就是信了耶稣嘛。神借着约翰要帮助他们，要他们知道一切的冲突是从哪里来。今天的基督徒，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属灵的征战，那不过就是证明你跟神的关系相当远。如果你跟神关系近，你就会发现真是没办法。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请注意，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的征战不是过去式，是现在式。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直不断地跟邪恶、跟魔鬼、跟一切人的自私、诡诈、贪心、骄傲一直在打仗。十二章在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个重点不是 地方的问题，那个重点是在天上。天上，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读到天上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想成抬起头来，哎呦，上面。我到澳洲去服事的时候，那边的弟兄姊妹很喜欢开玩笑，因为弟兄姊妹说，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抬头的时候，就是你们在那里低头的时候。圣经里面讲的天上，它真正的意思不是在高处啊，它真正的意思讲到灵界，不是属物质的，是属灵的。虽然我们是在这个地上面对各样的冲突、痛苦、征战，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麻烦不是地上，真正的麻烦是在灵界。我们经过各样的试探、各样的矛盾，我们碰到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黑暗，我们有愤怒，我们有惧怕，我们有担心，我们有嫉妒，我们有仇恨，我们有好多的东西。但请记住，这都是恶者的诡计，他只有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远离神给我们从上头来的呼召，他要让我们失败到一个地步，我们灰心甚至于绝望。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各样邪恶的势力，不是在别人里面，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明白，神百姓面对的这一切的冲突，归根究底从哪里来？归根究底是天堂与地狱的冲突，是基督与撒旦的冲突，那是归根究底的地方。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十二章基本上可以分三个段落。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六节，这六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更深冲突的来源。第二章第二段是七到十二节，那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天上关键性的得胜。然后第三段是从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是告诉我们目前地上的苦难。人类历史上一切的冲突，如果你要归根究底问，都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而这里面呢，有三个主要的角色。第一个，有一个妇人；第二个，这个妇人怀了孕，要生出一个男孩子；第三个，有一条蛇，有一条大红龙。这三个东西最难懂的、争议最多的是妇人，所以呢，我们把它留到最后讲。这三个里面最简单的呢，最容易大家所有解释圣经的人都同意的，没有什么吵的呀，就是那个大红龙、那个古蛇，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大红龙就是创世纪里面的那条蛇。那请注意啊，第一节说天上出现大异象，就是 a big or a great sign， 一个大的表号。请记住，它什么叫做表号 ？sign 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到一个 sign 说尼加拉瓜大瀑布， 开车的时候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看过？请问那个上瘾是不是你家阿瓜大瀑布？当然不是，他指的东西是，但他不是，听明白了没有？所以这里说天上出来了一个 sign， 这个 sign 是什么呢？是一个妇人。请问这个妇人真的是一个妇人吗？当然不是，听明白了没有？他是在指向一个东西。然后再看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又出现异象来，那个异象又是 sign， 又是表号，又是路标。所以请问你，这个大红龙是什么？你说它是什么，但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红龙？不是，听明白了没有？它是一个 sign， 它是一个路标。但是请注意哦，生出来的男孩子是不是 sign 啊？注意往下面看，一直看，你一直往，一直看到第六节，你就注意，没有一个地方说这个男孩子是 sign， 所以这个男孩子是什么？他真的是一个男孩子，听懂了没有？啊，读圣经这些最基本的方法你一定要会的哈，你不然的话，你会发觉这个解释，这个圣经可以乱解的。最没有争执的红龙，它是代表着什么呢？撒旦、魔鬼。红色在圣经中，那是一个残暴、杀戮、死亡的颜色，那就是邪恶的颜色。它代表着龙本性里面的恶毒，它有七个头，代表着极大的聪明，十个角，极大的能力，七个冠冕，极大的权柄。它的尾巴可以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那这里解释圣经的人基本上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说撒旦这个原来的天使长叛逆神变成撒旦的时候，天上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同叛变，所以就跟他一同被打下来摔在地上。另外一个解释呢，是说撒旦的力量何等的浩大，他可以影响三分之一的星辰。魔鬼的原文就是毁谤者，撒旦的原文就是反对者，所以他是专门反对神，他是专门说神百姓的坏话，控告神的百姓。圣灵用这样的一个图画来表达终极的邪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